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The orcas are going to
Israel battles Gaza in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SBS 时事热线栏目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周三和您见面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看到上周末美国和乌克兰领导人在白宫发生激烈争执，未能签署关键的矿产协议。
随后呢，乌克兰的欧洲盟友在伦敦举行了紧急峰会，计划组建自愿联盟来保卫乌克兰，并且要保证和平。
今天新闻提到，昨天美国宣布呢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听众朋友，您如何看待泽连斯基与特朗普激烈交锋的影响？自愿联盟能否保障乌克兰的和平呢？
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时事热线，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先为您简要回顾相关的内容。上周末呢，也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上周末，是美国时间的上周五哈，在美国白宫总统办公室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发生激烈争执，最终呢是没有签署关键的矿产协议。
公开争执之后呢，泽连斯基表示，结束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战争的协议仍然非常非常的遥远，但是他也说，尽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紧张，但是乌克兰仍然希望能够继续得到美国的军事支持。
特朗普呢是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了这些说法，并写道，美国呢不会再容忍下去了。随后的周日，乌克兰的欧洲盟友在伦敦举行了紧急峰会，此次峰会的与会国包括法国、波兰、瑞典、土耳其、挪威、捷克、丹麦、德国、荷兰、罗马尼亚、芬兰、意大利、西班牙和加拿大。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呢宣布了一项4-point计划，旨在与乌克兰合作结束战争，并保护该国呢免受俄罗斯的侵略。他还宣布呢将额外提供16亿英镑啊，约合20亿美元的出口融资，用于购买超过5000枚防空导弹。除此之外，还以冻结俄罗斯资产的获利为依托呢，向乌克兰提供更多22亿英镑的军事援助。
斯塔默说呢，英国、法国还有其他的国家会加大努力组建一个自愿联盟来保卫乌克兰，并且保证和平，并且寻求把美国纳入他们对乌克兰的支持当中。那新闻也有提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称，尽管他和特朗普在白宫爆发了激烈的言辞交锋，他仍然有信心来修复双方的关系。
在发生交锋之后，我们看到我们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呢，澳大利亚将继续支持乌克兰。他说呢，我们明确无条件的支持乌克兰人民的英勇斗争，乌克兰在捍卫国家主权的同时也在捍卫国际法。
同时反对党领袖彼得达顿也表示，他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末公开斥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到失望。他说呢，泽连斯基是一位战斗英雄，理应得到支持，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则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独裁者，对生命毫不在乎。但是达顿也表示，澳大利亚没有必要派遣军队来支持可能达成的乌克兰和平协议，并且对英国最近宣布的国防开支增加呢表示欢迎。
今天新闻有提到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呢，他对在白宫与特朗普的激烈交锋感到遗憾，并希望呢能够挽回局面。此前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停止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泽连斯基则发表声明称呢，乌克兰已准备好尽快坐到谈判桌前商谈矿产协议。
据预计呢，特朗普今天晚些时候会在国会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来概述他对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计划。
听众朋友，您如何看待俄乌两这个美乌两国总统在发生激烈争执哈这件事情，以及这件事情的影响呢？
还有就是欧洲的自愿联盟，您觉得能不能够保障乌克兰的和平？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在接听听友电话之前，温馨提醒您哈，本节目不预设立场，非常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呢，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观点进行评论，
更不要进行人身攻击。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
你好。
我像以前对那个特朗普印象还是蛮好的，他的很多政策我也觉得是就是我挺认可的，但是在俄乌这个就是那个战争这个问题上，我觉得那个特朗普做的很无耻，很不要脸。在白宫虽然是泽连斯基乌克兰求美国，但是你也不能肆意侮辱这个泽连斯基。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受得了胯下之辱的嘛？我觉得就是特朗普完全是颠倒黑白，明明是他先侮辱那个泽连斯基，那泽连斯基稍微反驳一下，他就不得了了。现在特朗普把普京想要不好意思说的那些无耻的那种要求，特朗普也主动帮他说出来了。那你如果停战，你拉天价也就算了，你不能完全拉的那个没底线的拉的天价。你这样子的话，你领土不完整的话，就是你侵略了以后，你不把那个侵略的土地吐出来的话，那这样没完没了的。我过几年就打一下，过一年我慢慢就把你乌克兰吃掉，吃掉我再吃别的国家，因为那个俄罗斯是有那种侵略别的国家、侵吞别的国家领土的这种基因的，历史上他侵吞了很多国家的那个领土。然后对欧盟嘛，反正我觉得对要得到美国支持是很重要的。欧盟我觉得挺弱的，但是他们如果要真正能团结起来，能帮助那个乌克兰也是一个好事。但是欧盟很多国家要大选了，选了另外一个政党，他们这个政策也是摇摆的，就是到时候另外一个党上台是不是能延续这个政策，反正都是未知数。反正我觉得乌克兰挺可怜的，也挺倒霉的，就是说被人家侵略了，然后呢现在呢就是也死了那么多人，基础设施也被那个炸毁了，然后最后呢还要就是苦苦的那个坚持吧，一个心理的压力，还有一个那个生活的不方便啊，物质上的那个匮乏，这些我觉得都是那种一种给乌克兰人民一个灾难吧。然后如果你说不保持领土完整的情况下停战，我觉得是不合适的。那你
谢谢，
除非那个乌克兰亡国。谢谢
谢谢。
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来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接下来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们好，你们好。
你好。
这话说来真是话长，其实说这欧洲的事情，这个冰冻三尺，真是非一日之寒。这个俄罗斯罪该万死，这个已经没有任何争议，他应该受到惩罚也没有任何争议。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用什么方法，谁来把这件事情给办掉？按照这个他们谈崩这个协议，其实就是一个安全保障的问题。这件事情呢，如果说让美国人来处理这件事情，按照泽连斯基的看法，就应该美国人出兵。如果美国人不出兵呢，这个事情不会得到彻底的这种圆满，我们希望圆满的解决，不可能。但是美国人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再继续出兵，这件事情说白了应该由欧洲法国负极大的责任。可是我们现在都看得到，欧洲的政客、欧洲的这些军队怎么说呢？按照我们以前有一个古代的描述，我不知道哪首诗，它叫仰文臣运筹无握，患武夫疆场怕死， 观欧洲大江东去，满城头是呼声哭声，哭哭啼啼一大堆，拿不出一个办法来。他们现在组成的自愿联盟，我们现在看完自愿联盟会开完了以后，钱只有英国人在出一点点钱，而且是有条件的，兵没有，将没有。他们表了个决心，说是我们要拿多少多少千亿欧元，也只是个决心，这是在将来的事情，眼前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情。也就是说，这件事情要处理，只有让美国亲自下场。也就是说，按照泽连斯基这个想法，这是不可能的，这不可能的。美国自从奥巴马那时候开始的提出的亚洲战略再平衡，不希望美军在欧洲战场、欧洲那个地方花费太大的精力，他要转移到亚洲来。从奥巴马开始以后，就一直碰到问题，九幺幺啦，第一次海湾战争了，伊拉克战争了，阿富汗战争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拖着美国人没有办法到亚洲来进行再平衡。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大家都能看得非常清楚，不要说民主党这一届的川普政府，即便是以前的民主党拜登政府，在乌克兰战争上都是非常非常有保留，对于武器的使用什么时候都有非常的保留。那么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处理呢？当然，如果我们是上帝的话，那就把普京给灭了，那这是最好的。但现在这件事情可以这样做不到，也不能这样去做。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那么亚洲再平衡，东亚的危险就更大。我们大家都知道，从政治、经济、军事上来讲，中国共产党政权那要比普京大得多，它是一个国际性的威胁。那么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呢？其实川普的做法，我个人认为非常可行。他的最根本的东西就延续了我们这个世界几百年的个人，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通过贸易的，通过自由贸易的方式来促进一切的东西来改变，那么从这个地方下手，我们才容易进行变革。否则的话呢，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有人说他是说川普他们是不尊重这个普世价值，但是我可以用中国的一个普通的话，就是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只要有道的话呢，那么君子爱财这个不是问题。我觉得说应该从商业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比较好。所以我比较赞同川普共和党现在的做法。
好嘞，谢谢张先生看法。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接下来我们接听这位听友是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啊。
哎，您好。
啊，好像人家一边在反对那个俄国的侵略，一边在希望那个美国和西方来侵略到我们到亚洲来再平衡，来侵略我们亚洲啊。那个在中国历史上，中国新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战争，一次是那个中越战争，一次是那个中印战争。这两场战争至今为止，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说它是中国是一种侵略，什么原因？就是印度和越南挑衅出来的。那么这次俄乌战争也是同样，这次俄乌战争如果没有乌克兰违背了明斯克协议，如果没有乌克兰对乌东地区俄语俄族人的屠杀，血腥屠杀啊，就不会产生这样战争。当然，如果没有美国的拱火，要求乌克兰加入，就是那拱火，给乌克兰一个胡萝卜，但是又不让做，对吧？就让加入北约，就不会发生这样战争。那么大家必须明确很多地方，很多我大家必须明确，第一个。乌克兰战争和俄罗斯战争并不是民主之间的战争，并不是美国总统那个前面那个Joe Biden所说的民主战争。俄罗斯的民主要比乌克兰的民主有过之而无不及。乌克兰的腐败远远，我说的是远远超过俄罗斯，所以这场战争并不存在民主和那个独裁之间的战争，不存在。第二个，作为一个国家领袖，你应该尽可能的，因为你的目的就是 OK， 你的责任就是给国家带来和平，给国家带来平衡，给老百姓带来平安。你明知道国际政治是，明知道地域政治是如此的复杂，你去偏偏往里走。国家元首就像一个船的船长，你前面看到了暴风雨，你说我硬是要穿过这个暴风雨，而不是绕过暴风雨，你这个不是勇敢，你这是愚蠢。这是绝对的愚蠢。三年的俄乌战争带下来了，战到现在，按照第三方的统计，俄罗斯战士死了9万，乌克兰战士死了68万，伤亡100多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完全打不赢这场战争的情况下，你还是要继续的拱火， 你坐在办公室里面，然后后面坐在空调里面，让前别人的孩子和子女送上战场去死亡，然后你再大发国难财啊、国难财，对不对？你再继续共和，让乌克兰民继续死亡，乌克兰就亡国了，几乎，对不对？你这是干什么？你这个不是英雄，你是个罪犯。而特朗普他所说的，现在所做的这一切，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来，美国是不可能和俄罗斯进行开战的，对吧？这是因为什么？这是就像我上次所说的，核文化和那个核时代决定的。那么如果把当然美国人采取的是一种不大光彩的方法，对吧？就是说不大道德的方法，就是就是拿那个乌克兰的开采权。但是你设想一下，如果美国和他签立了矿采权以后，他就完全有理由把这个放到在俄乌战争的那个谈判，俄乌那个停战谈判过程中，会给乌克兰带来更大的利益。泽伦斯基，我只能说他是个蠢货。
好的，谢谢，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苏先生。苏先生您好。
哎，大家早安，大家好。说乌克兰因为腐败，然后又说领土俄罗斯大，所以就好像就可以正当的入侵，好像就不是就没有正义的一方，这扯淡啊。我们说如果当年没开战之前，我们现在想来，事后诸葛可以采取一些方法阻止这个战争爆发，这也是川普这么说的。但是一旦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这些都没有完全是没有依据的，那就是一个主权国家，就另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啊，这个事实必须先明确。那么我至于这个上周末两个总统在白宫这个冲突，我们也要大家可能只看到一些媒体啊放出来的万斯和那个川普对泽连斯基说的一些狠话，但是你要看这是谁先挑起的，这个有近十来分钟的这个冲突的画面，你们都是不是看全了？我看了以后，反复研究以后，就看到其实这是泽连斯基其实挑起的，他是先问了啊，他去反问或者质问了万斯，在前面补充了一下川普的这个一些想法，他说应该用川普从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个我觉得很正常，你要谈判就是外交途径啊，那泽连斯基说我可以再问你一下吗？我这这个就不符合做客人的这个做客人的一个，你是客人的话你怎么去质问主人呢，对吧？那当然一质问了以后，那就把万斯也给怒了，后来川普还等了大概一分多钟才下场，所以你要是你泽连斯基你不去质问，那这个事情也就解决，那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所以我说这个事实层面上确实泽连斯基要背负更大的责任，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价值层面上我们永远支持乌克兰抗战的这个做法。因为这个事情一定要分两个层面，就是价值层面我们是绝对价值观我们必须站队是站在乌克兰这边的反侵略的，但事实层面我们现在如何的去尽快的结束这个战争，在最大程度上维护乌克兰利益下，是吧？然后减少伤亡。那么我觉得我泽连斯基他就是他的态度，就是我不相信普京，我签了协议他也可以不遵守，他说了反复说了，从2014年到现在普京违反了25次，他要安全保障，但是呢这个明显现在安全保障美国不想马上给，这个要慢后续来谈，先把矿产协议签了。那这个协议其实也是做个样子，协议并不是什么殖民地协议啊、经济掠夺啊，这都是中共的说法。这只是经济合作，这其实这矿产协议就是一个保障，因为矿都在乌东，那美国去乌东开矿了以后，那如果俄罗斯打过来，美国利益不也受损了吗？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谢谢，
大家要明白，不要图一时口头之快啊！我质问你做大家还是一个阵营的，
好嘞，
好好商量好了，
谢谢您，
我们再一致对外。谢谢
谢谢。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哦，是我吗？
哎，是您，您请讲。
啊，听众朋友好，两位主持人好。我们谈这个话题不是在谈那个什么这个谁对谁错了。
陈先生，请您言简意赅表达自己看法，我们时间有限了。
今天这个世界很精彩，白宫里面能掀桌子，这个是什么问题啊？什么侵略了什么的，这个战争为什么会发生全部知道了，美国在拱火， 对吧？送武器，现在我回来要拿5000亿的矿产，这个都是乱七八糟的流氓强盗情景啊！这个国际政治是有国际公正规则的，你现在为什么发生战争？你现在杀戮加入北约，你完全都是有条约的、有约束的，你没有遵守啊！所以你破坏了国际规则，这个破坏国际规则，你必然遭到是吧？惩罚，惩罚是什么？战争，战争现在你现在跑到这，你没有东西可谈了，谈什么？欧洲现在欧盟能够帮助乌克兰去打仗吗？你在做什么梦？所以大陆对岸的小岛你也要注意了，这个问题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国际政治是博弈，是实力为先，也就是说丛林原则，你必须遵守这个规则，你没有这个规则不遵守，你就是靠人家。乌克兰靠什么？3000枚核弹取消，然后呢长城工业全都飞机工全都取消，然后好了，什么结果？
谢谢陈仁看法，谢谢您。
没有实力，就是在待在旁边看人家怎么做。
好嘞，谢谢陈仁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和您说再见了。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众呢，请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